经飞机的磁性损耗，这个效率就效率可以达到很高啊，接99%以上嘛，可以说啊。那么铁氧体在这种中频下呢，它的损耗会很高，然后需要产生的热能就很大，那么在工作中呢，需要给它配备额外的啊散热装置啊，比如说加散热片啦，或者说加上在机箱里增加电风扇来进行风冷散热，这一块。所以基于这些的话呢，从性能上来讲啊，非金纳米金应该是最好的材料，当然它的价格也贵，而它的价格也贵呢，是取决于一个在简陋的过程中持续生产的工艺中啊，这一块的话呢，它的报废成本很高。为什么报废成本很高呢？因为这个纳米金非金有一个特性，物理特性不太好，它这个物理特性呢，脆性很大，然后很容易破碎。在简陋的过程，如果工艺啊、生产现场稍微控制不善，员工的操作只要没有保证它的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平行度的话，那么它稍微一卷啊、一弯折，它就崩的一声就破碎了，会形成一个崩口。那么这个崩口呢，对下一个简陋的一个绝缘度，包括性能都会产生影响。所以这个时候磁性它就比如说要绕50圈，哪怕是绕到最后一两圈48、49圈的时候突然发生崩溃，那么这一个磁性就全部报废啊。所以它这个材料报废很大，导致它成本很大啊。这也是目前非金纳米金在攻克的一个技术方向，但这个攻克的技术方向涉及到它的材料的一个配比，也涉及到它的一个退火工艺，那这里面就变得比较复杂了。所以这也是他们成本高未来攻克的纳米金非金攻克的，像北联台他们攻克的一个主要方向啊，主要内容点啊。
好的，哎，谢谢您啊，就是您好的，谢谢您啊，就是信息量都挺大的，那我们再依次聊一下。有几个关键的点啊，第一个就是比如说小功率的它还是可以上铁氧体，这个功率段是指什么样的呀？比如说它有一个概念是到兆瓦级别的数据中心的时候，它就必须要上那个非金纳米金了吗？就是这个有一个稍微定量一点的数据嘛啊。
这个取决客户要求，因为所谓功率大功率小功率，其实还有一个跟客户使用配套的一个关系，叫它的负载能力啊。就是说我虽然标称这台机器比如说100kW 啊，那你的负载是不是真的会在使用场景真的是不是会应用 100kW？ 那如果你真的是应用了 100kW， 这叫满负载。那满负载的情况下，它发热就会很快很严重啊，甚至超负荷负载它可能就会烧掉。但是如果你的用电设备并没有那么多，你的负载只是5-60%的话，那么其实你只是做一个备份用啊，或者说未来防止一个未来可能我会达到100kW 这个满负荷运转的时候，我现在买个 100kW， 但这种情况下就取消它的负载能力实际应用。那如果它的负载能力只是40-50%，那实际上它也不会发热，那你如果这种情况用铁氧体也没问题啊。但是如果你是满负载的情况下，你就还是建议考虑用纳米金非金这一块食材。
这个您讲很清楚，就挺清楚的。好的，然后我请教一下，就是他们两个散热上的最大的区别，我听上去就是纳米金的温度是相对稳定的，是吧？就是能大概讲一下铁氧体它会有什么问题吗？
这种散热呢，当然我们在实验室测试的时候，一般是当它满负载来进行测试。那满负载测试的话，电子行业现在一般是说，比如说满负载，然后在几个小时之后温升啊，不能超过140度啊。如果超过140度，因为为什么定义140度？因为140多度是马上接近那个上面另外一个材料叫铜线绝缘层的一个耐温等级。那这个耐温等级是155度，那定义140度左右这样一个大概90%几的一个界点来界定。那因为超过这个温度的话，接着很快就会产生 那个绝缘层啊，气壁线绝缘层啊，开始溶损的问题。那只要它一发生溶损，接着就会产生绝缘问题啊，圈与圈直接形成短路。那这样一短路的话，就会再接下来就出现闸机的问题，那就会砰的一声一团火起来啊。所以这种情况啊，所以我们所谓的很多电器起火，实际上它不是一开机就起火，而是在随着负载能力然后逐渐升温的一个过程。那当它温度升到气壁线被溶损以后，它就形成电路短路，电路一短路就起火。那么这是一个致命性的问题啊，在BH 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所以就考虑这个。
哦，明白。好的，这个了解了。好的，然后第二个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也看了一些文章，我看最近海外有一些报道说 SST 都要单独配这个液冷，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啊？就是比如说用了飞机纳米金，它不需要配液冷，还是说它只是不需要配那么高端的液冷啊？就我或者说就是散热，抱歉啊，就这个可能对哦。现在倒是看到海外的一些报道，就是说 SST 还是要配那个就是散热的啊。
对，都要配。比如说现在 AI 应用的，那实际上它的功率要求这么高，一上一步子它是想800千瓦到1000千瓦是这样之间的，那这个功率很大，那会实行很大量的热能，所以你一进机房里面就会感觉到里面很热，其实它温度很高。那传统的这种风冷，所谓风冷就是在很多机柜里面各个位置对着那发热的主要元器件开风扇嘛，啊，这个一个过程。那现在风冷按照各个发热级别已经满足不了这个需求了，而且风冷还有一个问题，就风扇长期运作，它的风扇也会烧掉啊。再有一个就风扇的一个维护啊，用久了上面全是灰尘啊，这些东西啊也很麻烦。那所以基于这个已经满足不了现在的这个散热需求以后呢，就产生了一个新技术叫液冷。那液冷的话，它是对着那个主要的发热器件，比如说我们的磁性器件啊，我们的磁性器件，所以现在的设计那形状也是五花八怪，就是为了配合散热，配合它的一个液冷管一个形状，让它紧贴到我们的磁性器件上啊，安装的时候。所以液冷里面的它的一个循环水也好，或者说冷液也好，它这种东西呢，就对器件的散热，因为它是不断循环，然后加上哪个，那确保你的温度，哎，不至像以前这种风冷一样，可能会升到100多度啊。那现在就通过这个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当然，这个你是不是采用液冷还是采用风冷，这取决于工程师的设计。那它在设计上，它也是评估，像我刚刚讲到的，你的负载会带多少，然后是否长期7乘20长期整天运作，还是中间有关机，或者说怎么样？那取决于这些应用场景，它可能根据应用场景觉得，哎，必须采用液冷，那它就在机柜里面开始铺设液冷技术啊，做这些，然后整个磁性器件的形状啊这些，跟着它做变化。
哦，明白了。那这个对，我想问一下，那我们的设计里现在是怎么解决这个散热的这个问题呢？哦，我们是在那个相当于磁性元器件旁边加一个风扇是吧？我听下来是这种方案吗？还是
没有啊。首先有一点，每个行业有我们都是一个整个产业链啊。那 SST BH 里面，它的比如说我提到的风冷液冷，这个的技术是在终端实现，就是说比如说伊顿他在机箱里要做这个设计，风扇也是他来加他设计，液冷管也是他来铺。那我们金泉花是做磁性器件的，那磁性器件本身他也要考虑这个减少散热啊，他我们要做的就是减少散热啊，还有就是一个热的一个传递。那减少散热就是我刚讲的，一个是通过磁性材料的选择，那我们尽量选择这个低损耗的材料，那就是非纳米金磁性啊。第二个是绕线工艺上啊，绕线工艺，那你这个减绕工艺，比如说啊，这一个磁环绕100圈，那么你要把这个圈数跟客户的这个散热的结合在一起，把这个散，因为散热发热最后是从磁性开始发热嘛。那磁性开始发热，那 你要空出一部分空间出来，让他能跟客户的冷管啊接触，嗯，或者说
哦明白，
如果客户是风冷，那你要有足够的让出去线圈暴露在他的风扇的这个吹的范围之内，嗯，做这些改善。还有一个就是环氧树脂胶的选定，那这个环氧树脂胶我们现在也在跟供应商做配合做优化，就是增加一些材料，提高它的导热系数啊，让这个环氧树脂胶封灌封起来后，它能够通过这个胶水导热到那个客户的那个散热技术上啊，就比如说那个液冷管这些之上啊，所以从这几个方面做改善。
好，您讲很清楚。然后第二个就是反正就是在中频反正级之下吧，看上纳米金肯定是最有优势嘛，一个是散热，还有一个就是占地面积小嘛，就体积小嘛。然后现在的第二个问题，就比如说到100kHz级以上的时候，因为你不管怎么样，高频肯定是个趋势嘛，我不知道它会要变成太阳体吗？还是对，就这个怎么看？
其实太阳体在高频下它对它的开关转换是有点帮助，最终形成的帮助就是减少体积嘛，啊，减少这个 SST 电器的体积嘛。那但它有其他缺陷，那其他缺陷这里面我想未来如果一定会发展到 100K 以上，估计啊这个技术趋势也不会转向这个太阳体，估计会纳入考虑到还有一种叫金属粉磁芯啊，金属粉磁芯上去做一个改进，但这个也只是我跟研发技术朋友谈起来的一个他们研发技术的一个观点嘛，包括我们对磁芯材料了解的一些观点啊，但是这些材料呢都各有各的优势，也有各有各的缺点，所以如果像你讲的一定要做到 100K 以上，那未来其实目前看啊还没有完完全全合适的材料，但是呢这些磁芯供应商不管是非金纳米金的啊金属粉的他们都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因为这个行业他们也都看到了 SST 变压器未来的一个一个这个大规模的一个应用，然后一个前景啊，所以现在虽然我们提到这些没，但他们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啊，所以未来可能会采用也可能还是纳米金，但他把这个应用频率提高了，然后也可能是新的金属粉磁芯行业导入进来，因为现在金属粉磁芯也是市场上主要应用的，只是这次 SST 变压器里面啊没有选择它，但像光能啊光伏啊储能这一块啊充电桩这一块用的基本都是金属粉磁芯啊，所以未来也不排除金属粉现在这个行业他们在做大规模的研究啊。
明白，好的，这个讲比较清楚了。然后那个我再问一下，因为我们也是看到有一些上市公司已经一把去直接干那个 100kHz， 所以才会产生这个疑问，但我听您这个意思就觉得至少在这个阶段看不到说非得上 100kHz 的这个需求，是吧？就这个也想请教一下，就比如说因为
我
看大家的主流对还是在20到50赫兹嘛，但这个应该怎么理解呢？就似乎是你趋势上肯定越高频越好嘛，就我们比较朴素的理解啊，但是好像听您的意思就是没这个必要的样子啊，就这个怎么看？
这个也不是说没这个必要，这里面受到几个因素的限制。第一个是就磁芯行业的限制。那么你如果要上升到 100K， 目前然后要承受能够这种低损耗的，目前整个磁芯行业还没有合适的材料让你去做啊。那客户端想做 100K 以上，实际上他只是想减少体积啊，但减少体积最终的整个电气性能效果是不是能满足，这个还不确定，目前也是各个在做各个的实验阶段啊。那第二个就是他上升到 100K 以后，实际上呢又有点啊回到了一些几年前刚开始初级阶段啊，当时就是要求频率越高越好嘛，但实际上最后失败 那失败也是因为还受到产业链上碳化硅这一块半导体的一个影响。那么你在这种频率更高的情况下，它碳化硅也跟不上了啊，跟不上的时候导致的一个 EMI 就是电磁干扰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一块实际上也是一个矛盾的问题。那如果客户硬要推这个，有可能他的 EMI 就做出了牺牲，但做出牺牲也是取决他的一个应用场景客户要求。有些应用场景对这个电磁干扰，对这个电源的质量要求没那么高，那也没问题，那客户能接受就 OK 嘛。啊，他的应用场景没这么高。但是在这个我想 AI 这里面，尤其是英伟达这种他们绝对要求很高的，对电源质量要求很高，他肯定会做这么高。做这么高，因为你的整个产业链上啊，就刚讲到碳化硅这一块半导体解决不了，产生 EMI 问题，他肯定不接受啊。
嗯嗯嗯，
所以这也是取决于客户的应用场景的需求。
嗯嗯嗯，对，您讲很清楚，好，明白啊。然后我顺便多问一嘴，就是碳化硅的这个和我们磁性材料有一个匹配的这个关系的问题吗？就比如说纳米金跟它更匹配，或者铁阳体跟它更匹配，还是说这个互相之间材料没有一个匹配的问题啊？
其实我个人认为从电路上分析这个有一点点关系，但不大。因为我们磁性电器更多的是只是在选材上，选磁性的这个材料上会配合客户需求，客户在设计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它的整体碳化硅的这一个需求。当它这个需求定义下来以后，我们选好材料以后，那在其他的设计上啊，包括选材上，跟这个频率是没有很关系的啊。但是的这个碳化硅的频率就很关系，所以我们只要这两个频率基本一致，保证它一致就 OK 了。但是碳化硅就取决目前的一个技术突破了啊。如果它碳化硅突破得好，能够承受更高频，那后面也不排除磁性就跟着可以跟它高频一点。现在据了解是因为这个碳化硅的太高频的这种情况下的材料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里面的碳化硅发生一个碳化现象啊，频率太高，发生碳化现象导致 EMI 的问题啊，所以这一块如果这一块的最终结果那个就是一个结论，就是说只要碳化硅技术跟得上，那这个磁性材料也可以做调整，跟着它来啊，这里是
明白，好的，谢谢。然后第二个大的问题，我想讨论一下纳米金格局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就是日立，我印象里面就是他本身是这个行业的老大嘛，但是我听上去就是我们哪怕给 NV 这些去做配套，现在已经不太考虑日本的这个供应商了，是吗？就是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意思说国内的技术已经反超日本了还是什么？这个先请教一下。
坦白讲，技术没有超过他啊，这个日立、日本包括 TDK 这些还是行业老大，他们的日本人的严谨性这些还是没得讲的，他们的尤其在电子行业这一块啊，我始终认为日本还是可以说全球领先。但中国企业现在都不愿使用日本的，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它的交期实在长啊，基本上没有商量的余地啊，你要就要，不要就不要啊。第二个就是价格特别高啊，他不跟你一年来跟你什么招标啊，这些搞这个搞那个，管理量多大，反正他就是全球统一啊，这也是他们一个强势。那么基于这两点呢，就国内的尤其民营企业基本都不会用它的，但是呢一些外企啊，一些外企欧美企业还是他们的文化不一样啊，他们更注重于质量保证啊，那质量保证这一块他们会优先这些啊，会优先日本啊，像欧美公司会优先日本那中国公司更注重成，中国公司更注重成本。
这个明白。但是我觉得对这种用在数据中心上，对那个稳定性、安全性要求非常高的东西，成本肯定不是你第一考量的嘛。那我也想问问，比如说我们现在用云路、用安泰的 就是没有问题吗？就是不用担心，比如说和日历的差距非常的大，就是这一类的，嗯。
其实在新品研究上呢，国内的公司呢，目前呢，中国人又有一个好处，很努力啊，每天加班加点去帮他研发，然后呢，也能够研发出来啊。比如说，其实最终跟日本公司的在电子产品上的一个差距，就是质量上的差距。那么，
嗯，
就反映到一个可靠性，包括一些破坏性、长期的一个稳定性上，这里面。短期内你可能看不到什么问题啊，你的测试也能通过啊，甚至也没问题。但是长期中国企业最大的毛病就是一上量产，各类问题一大堆啊，包括内部的，包括终端的投诉这些啊。但这个对于国内企业来讲，一般都短期内不考虑这些，以后再说啊，慢慢来，这个意思。
嗯嗯。明白，好的。然后第二个我再请教一下云鹿和安泰你们怎么看呢？比如说你刚刚讲了一下，一个的优势在代材嘛，然后一个的优势就是做成产成品铁芯比较好，那对我们这种高频隔离电的公司来讲，我们更需要哪一类的就是合作伙伴呢？
因为云鹿的一个特殊关系，他自己又做磁芯，然后呢，甚至云鹿还有事业部也做一些磁性器件，啊，就像跟金泉华一样。所以实际上，像国内这几家，金泉华、可立克啊这些上市公司，不太喜欢跟他做生意啊，就是说跟他做生意呢，就又把他的业绩给扩大了啊这一块。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更多的是，找深圳的像普乐华，还有一家叫什么新和瑞啊，还有广州君子海纳，然后他们呢就找安泰买代材，然后呢做成磁芯。我们这几家包括可立克啊什么，就更喜欢找这几家去买，很少直接跟云鹿做生意的啊。
明白，哎，那这个我也是有点好奇的，就是你同样都是磁芯，就是外采，你为什么不让人家去做呢？就是不让云鹿去做，然后找这个比如说深圳的这些代工商去做啊？
因为最重要的磁芯最重要的来讲，还是取决于它的材料啊。那安泰的材料是没问题啊，那材料没问题，至于你怎么减劳的工艺当然有点影响，但工艺更多的影响是它厂家减劳厂这些自己的一个内部报废率的一个问题。那如果安泰仍然有优势，然后呢，像我刚提到那几个厂呢，他们呢就规模不是很大，可能也就几百个人而已，然后啊不断的闹减啊做这些动作，那做这些动作的话，他们的成本优势又会低于云鹿啊，云鹿上市公司它的价格也不低啊，所以这一块的话就会倾向于这里。
明白，听明白了，就是其实对你们来讲，你们更想直接买代材，然后那个铁芯厂找一个第三方，就是委外去做这个卷绕，然后把价格打下来。明白。
对，
好的，这个理解了，好的。然后第二个我想看看现在我们整个高频隔离电在 SST 里面，你觉得这个产品是成熟的，还是就是有挺多的问题的，就这个卡脖子的点现在在哪些方面，这个再请教一下。
其实现在还是不成熟的，现在就算包括最早合作一顿这一块啊，目前送了四五个好几个项目的样品了啊，那目前有一个项目是开始在小批量生产，但这种小批量指的是也是几十台和几十套而已了啊，那种前期的研发就那可能就每次四五个啊，然后最多十个这样的数量，那这种数量是小批那个几个的数量是送给客户的。也是研发部对接的时候，他们的一个对性能啊，对整个电路的一个验证啊，做这个初步验证。那么这里面电路上整个没问题，或者说他们又要调整的时候，他们又调整一些方案，然后又要求第二批、第三批啊，这样子。那这种验证的话呢，就会在一般是研发部的样品室完成。那么到了四五十个的时候，这种时候他们的 一个样品能力啊，已经超出他们生产线的布局了，那就会转到工厂端去做。那转到工厂端去做，实际上目前来看呢，也是在每次送样后也是在，也有客户反馈一些问题，但这种反馈的问题呢，往往不是我们持续器件端的问题，而是它的整个电路的一些调整，然后做配套的设计调整。因为如果我们的出厂样品如果不合格，我们也不会发给他，也会沟通。那他既然接受了，只是他一上机一验证，哎，发现比如说这个电压波动啊，或者说啊，然后是电压波动没达到的要求，他可能需要调整圈数啊，然后呢，或者说他的某个位置设计，然后跟他有尺寸冲突啊，还有一些有耐压问题啊，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重新调整他的设计，说改一个绝缘材料。那改一个绝缘材料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等于要重新第二次送样，配合他的新要求改，然后这个材料重新送样。所以这里面目前呢，总体来讲就还在不断的送样调整，配合客户调整的一个阶段啊。这个大部分是客户端的一个设计调整啊。那
哦，明白。那你明白，您说。您先讲完
吧。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至于我们送样端的一些问题点，更多的是一些一些工艺小问题啊，比如说有些套管没套到位啊，都可能会影响它的一个绝缘性能啊，还有灌胶这些一些外观缺陷啊，包括其他。那电性能上都符合它的一个当时制定的一个标准啊，但这不代表它的整体电路上符合规格。
明白。那我问一下，我们整个高频隔离变的那个成本能大概再帮我们拆分一下吗？
这个成本我看看啊，一般来讲磁芯器件，就这个磁芯非晶纳米晶这一块占了个三分之一左右，就是33%到35%吧啊，磁芯。然后第二个更占这个比例差不多的就是那个铜线啊，当然这个铜线的话呢，会取决于客户端对这个电压的一个分布啊，那它分布的电压高，我的圈数可能就要多到一些圈数，那它分布的电压低，那它就不用，所以这个只铜线呢，只能说一个大概比例，大概30%左右啊。是取决于它一个圈数，还有一个最近大半年这个铜线的铜的价格啊飞涨啊。那比如说原来同样的一个东西，以前可能占30%，现在可能升到了33%到35%。那这种情况是基于市场铜价的一个上升导致的。OK， 那剩下来的还有一些就是第三大组件就是绝缘材料。绝缘材料这里面包括一些胶带啊，一些胶纸，还有一些那个环氧树脂啊，这一块。那再一个第四个一个变化，一个主材就是五金固定件啊，这里占个10%左右吧。五金固定件，比如说一些钢带呀 一些那个。不锈钢的一些支架啊，架起来啊，然后装螺丝孔的这种，所以这样的一个变化，这样的一个大概布局啊，这个成本。
好的，明白。好的，这个讲的比较清楚了啊。然后我问一下，现在我们一个高频隔离变大概是个什么价值量啊？因为那个占30%到35%，我不知道这个在。比如说 SSD 的成本里面占多少，或者说直接的售价吧，也行吧，就您方便的口气。
我这个只以目前有一套80kW 的一套来讲，一套我们是，当然这个时候的价格啊，它是分阶段性的啊，比如说样品价，然后未来的一个小批量价格啊，到最后。可能政府批准啊，客户批准啊，政策下来啊，这些那种量产价，那可能只是现在一半都不到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目前现在我们一套样品价来讲，目前是 80 kW 的1700多块钱吧，啊，1700多块钱的80
千瓦。千瓦，一千。
1700多块钱，那好像2毛多钱一瓦吧，如果按这样。
哦，2毛多钱一瓦是吧？这个明白，这个是比如说下游是给，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比如说伊顿啊，还是谁还是谁的？对，这个再问一下，嗯。
这个是那个伊顿的一个80kW的一个样品，一套样品啊。我们是这里面包括三个实际计件啊，这样说。
哦，明白。然后我再请教一下，因为我们给台达、伊顿和这个包括您讲的四方都有送嘛，就现在看下来，一呢，他们在技术上的要求有没有比较大的这个差别？第二个，我不知道这种80千瓦是一个主流产品吗？因为你刚给那个谁送，就是给伊顿送，不是也有4-5个型号嘛？就不知道最终的那个主流产品会是什么？嗯，对，这个再请教一下。
这个主流产品其实我们目前没办法去看出来，也没听到客户讲。可能业务部的同事或者更高层的才知道啊，只因为我们现在他这个情况，他就是说每一种需求他都会完成设计，就叫我们做样品啊，送样品这些，所以未来的主流段啊，我无法给你答案啊，这个，这个只能说目前送的这几款啊是这个要求。然后你刚提到的一个伊顿呢，跟这些他们的要求来讲，那实际上从整个电器性能要求来讲，包括这个性能参数来讲，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像伊顿他们这种欧美客户啊，对可靠性测试规划这一块，他们的会更严格啊。比如说，他对一个温冲测试，就是冷热度循环测试这些，他的时间要求很长啊。这一个测试就要1000个小时啊。那像国内他们可能就没这么高啊，有些先但是短步提出才500个小时啊。所以这一块当他提出这个要求后，那意味着对材料的耐温等级啊，对这个机械强度这一块要求会更高，所以选材的时候啊，要特别考虑这个问题，要去做这些验证啊。
明白，好的，我先请教这些问题。专家，我觉得那个价格不太对吧？因为1780千瓦应该是2分钱，不是2毛钱，我觉得你这个价格可能不太对吧？就你算吧，1780千瓦，你就1700除以8万呢，你单瓦不是2分钱吗？这个是不是不太对啊？这个数。
等一下，那就不是1700，那是，那不对呀。
对啊，就这个价格应该是有点问题的吧？
1700除以80。
你是千瓦呀，对吧？
88万，对。
你这个价格肯定不对的呀，这怎么可能2分钱呢？
我看一下啊，那难道是8kW？上次跟业务还有研发部过来跟进这个样品的时候提到这个，他们算了一下，告诉我2毛多钱一瓦。那难道是8kW？1700多块钱，然后2毛多钱一瓦。
哦，好的，专家，我先问这些，然后看一下在会的其他投资人有没有问题，然后也看一下静帆这边，麻烦会助理先播报吧。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1。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1。 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专家您好，可听得到吗？
可以听得到。
就我想请问两个小问题吧。就一个是如果在 SST 中就您说纳米金的价格是要比铁阳体要稍高一些，然后但是考虑到用量这方面，综合下来它这两个在实际中的一个成本大概是纳米金会高多少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想再了解一下，因为您刚才说可能往高频走，那铁阳体它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最后还是会导致可能还是以纳米金为主，那就想问一下这铁阳体就在高频中它的应用主要是有哪些缺陷。就大概是这两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
你刚提到的一个纳米金的价格，那这个我们只能说啊，按照相同体积大小，比如说一个磁芯啊都是同一个尺寸，然后这样来讲，当然它实际上每一种材料取决它里面的具体材料也是会差，这只能给你一个大概参考值。那至少这个同样体积大小，一个纳米金一个铁阳体，这个价格至少相差30%，高个30%以上。那如果它有一些特殊要求，然后特殊的一些配粉配料，那通过比如说北京安泰特别配出来的这些一个市场优势端，他们的研发成本也比较高，那这个时候北京安泰也比较高，这个不排除会接近70%-80%，就是差不多贵一倍，这种也有的。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你讲到的那个高频问题，那主要是铁阳体在高频下它的频率越高，这个损耗越大，那损耗越大它产生发热就越明显啊。里面它尤其那个中柱那里面，中间那个柱子那里，它的发热点是最高的，这个时候它能够在很快时间下它的温升就达到140度以上，那如果没有降温措施，没有其他措施的话，很容易被烧掉，所以它是这个缺陷啊。OK，
哦，好的好，谢谢专家，讲得很清楚了。然后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如果是咱们 SST 中用的这种纳米金的话那它可能相比普通纳米金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呢？是不是应该是要求更高吧？就我理解。
OK， 这个要求还是回归到那我刚讲的，因为我们之前其实非金纳米金在很多其他尤其充电桩的这里面汽车充电桩这里面已经被广泛引用，还有一些汽车电子的也被用的很多。那么相对 SST 来讲，这次明显的一个不同就是还是围绕温升来转那因为这个 SST 最看重的就是要解决这个温度问题，那这个温度问题就在这一块对非金纳米金它的材质配方包括为了我们测试它的主要性能在研发阶段，那主要是测试的损耗，要求到的损耗足够低当然这个也没有最终低到什么状态，然后也是我们做成磁性器件然后去做一个温升测试，那么只要它能够满足比如说多少个小时之内，然后达到多少度温度做这个对比，那我们选择它其中最低的一个温度点最低温度的一个材料来做。当然这种温度它最终是最终的一个结果嘛，那么在它的磁性的过程结果参数上就体现在损耗，我们先取它不同损耗的磁性，然后去做成磁性器件，然后做温升测试，那这种根据这个结果来选定一款它的一颗磁性是这样的。
好的，谢谢专家。然后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您刚才说日立它还有一些外国的一个纳米金厂商，那么它价格可能是还是要比国内安泰跟云都这两家来的更高嘛那它这个大概是高的程度大概是多高呢
它的价格就坦白讲国内企业根本就承受不了，所以也不跟他做的原因，至少2-3倍而且交期半年起步没得协商， 基本上你找人都找不到，没得协商啊。不说，所以还有就又体现出一个，除了交期质量，不，除了交期跟那个成本，它的服务啊也是不好的，对中国人来讲。那国内企业一出点问题，一出点什么呢，那就是招之即来，把供应商就找过来了。那你这种日本公司，尤其国际巨头，你都不理你啊。所以这也是中国企业无法忍受的啊，在这里面。但它的重要优势就是质量啊，稳定性，尤其是稳定性，它交的每一批货基本就是一致性非常好。那国内企业这个就基本做不到了啊，每批货可能有些偏上限值，有些偏下限值，这个就很难讲的。OK， 这里。
好的，谢谢专家。然后，专家，我们再补充问几个问题啊。我觉得有一些那个文字的提问讲的挺好的，就是第一个想问一下那个格力变它现在的耐压大概要做到什么程度啊？啊，然后这些你做到这么高的这个耐压，主要和哪些材料或者结构设计有关啊？这个请教一下。
现在耐压都要求接近4000伏啊，4000伏以上啊。那这个4000伏以上，就对我们的漆皮屑显材要求很高。这个漆皮屑显材呢，我们现在都要求H 等级的，那么 H 等级是200度以上啊。这是一个重要选择。第二个是工艺的要求，那工艺的里面对整个烙线过程的各种啊，整个线通过的一个路径形成，全部要做保护措施啊，就让它不受到伤害啊。第三个就是卷材料，那每根线上面，每根线做完以后一层一层，我们就垫那个卷胶纸，那卷胶纸现在也要选用啊美国杜邦公司的那个 Nomex 胶纸，它这种胶纸韧性啊，还有耐温等级啊，还有卷等级都目前是最好的一种卷材料。然后还有就是加强对这个环氧树脂啊卷能力，包括灌浇环氧树脂的时候，我们还要抽真空啊，减少胶水里面的一个气泡啊，因为这个气泡也是一种空气介质，它也会导致耐压不良啊，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做整体的一些卷措施。
好的，明白。然后想请教一下，我们现在看整个高频隔离变，因为之前我们都在研究纳米金嘛，您自己看有什么东西是更卡脖子的吗？啊，竞争格局更好的啊，价值量偏高的，然后更卡脖子的吗？有这还有其他的这一类的材料吗？
其实从就目前的应用来讲啊，就没有更好的材料啊。这个是最好的材料，但是呢，这个卡脖子的就是，安泰那边在不断研究的啊，其实也研究很多年，进步是有进步，就所谓进步就是最终反馈出来就是磁性剪烙的时候，这个包覆率越来越低啊，以前可能偏到10%，现在可能变到10%几，那朝着这个包覆率不断下降。那他们在研究的一个方向就是，比如说，这个铁粉，这纳米金粉里面啊，再掺入一些其他物质，来降低它的一个抗那个腰抗弯折性啊，把这个做的更柔性一点材料，还有一个就是不断的改善它的退火工艺。那它的退火工艺，每种材料在什么时间温度段各保留多少，那这个是一个矩阵式的一个 DOE 验证，那他们要不断的去做各种验证，然后证明哪一种条件下生产出来的材料是最好的，那这个是需要大量的时间还有他们的一个能力精力去做这方面实验，最后形成一个可行性的可量产性的一个输出啊，就是
我可能您没理解我的问题，我的意思是除了那个就是铁芯之外 还有什么东西在高频隔离变里面您觉得格局足够好的，价值量大的，或者是就是有卡脖子瓶颈的，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还有什么就是纳米金还能去进一步的替代什么啊、
那我觉得就还有一个新的一个机会，就是那个胶水啊，胶水这种新材料啊，这些厂商也在不断研究，就是提高它的一个导热系数啊，这里面他们在做文章、那至于气包线铜线来讲，这个没什么特别啊，以前其他器件磁性器件也用它们啊，这个没有提出特别要求。那现在看到的特别要求就是这两个材料，那至于五金件没有什么特别
明白、明白。我们胶水现在是用的谁家的呀？用的什么胶水啊？
像广州回天的啊，他们统称为环氧树脂呢。其实每一家厂家，那不同的厂家，他们各自编号啊，各自这个啊，各自配方啊，那这里面就也取决客户要求。那像现在 SST 里面最明显的新要求就是不断提高它的导热系数。那像很多环氧树脂胶，有的客户为了配合它的生产，流转的一个减少时间，可能又改变一个固化聚比例啊，这些东西就每种里面，总体来讲就是每种配方做一些微调，然后来满足客户的一些需求。SST 就体现在这个导热系数啊，提高导热系数这个。
好的，明白，好的，然后。再跟您请教一下，就是我们怎么看下游啊？就是因为台达四方，然后伊顿，反正就是你们的好处就是这几大家都去绑了嘛。就是我想看看我们怎么看下游，到底谁进展快，谁进展慢，这个能看得出来吗？现在啊，因为现在市场上有100家公司都在干 SST， 咱也不知道哪个客户靠谱，哪个客户不靠谱，对吧？
这要看你看的维度吧，比如说你要是从布展进度，他们抓进度的一个来看，那虽然伊顿他在去年下半年就跟金钱花开始深入合作，然后也不断提交样品，但是他们的整体的跟进的一个进度啊，这取决于欧美国家这些人的一个整个国家文化吧啊。他们的进度你提交过后他们也很认真满足，但是他们不会像中国人一样啊，除了5天8小时还给你加班加点稿啊，所以进度都一切在计划中啊，他们计划也定得比较宽。那像国内的四方啊、阳光啊这些啊，那显然就文化不同啊，上面要求进度啊加急，那么他们就会在比如说五一放假期间啊，他们休息了一天啊，五一晚上就跑到了深圳，然后就开始跟我们去讨论一些细节啊，存在的一些问题啊，然后加速这个进展啊。所以从进展方面来讲，其实国内的这些企业啊，追得比较急，但是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啊，它掌握整个市场，包括价格啊，未来来看，那显然金钱华是绝对全力支持伊顿，把这个范围是视为最重要的、最 number one 的一个客户啊，不管是价格，包括未来的一些合作，也完全把国内的这些优先等级抛开了啊，坦白讲，所以未来其实这个东西未来应用到尤其 AI 算力这一块啊。包括国际一些那些像 Google 啊这些平台啊，那也重要的用量也都是在国外。那总体来讲啊，就金钱化来讲是完全把这个国外客户放在第一位，国内客户排在国外客户之后啊，这样子一个情况。
好的，明白的，好的，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专家，麻烦会助理再看一下有其他那个提问的吗？播报一下。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画面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 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填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专家，我最后再问一下，在高频隔离病这个、这个环节里面，就是除了咱以外，还有谁做的比较好的呀？嗯，这个再问一下。我们看下来就是跟我们一样，民航能打的，嗯。
跟金钱房稍微可以有竞争实力差不多的，就还有佛山一格啊，一格是相对来说它的生产线布局啊，在这个比较大个头的这种绕线难度有点大的这种生产线布局上，它跟金钱房差不多啊。那还有我认为能抗衡的就是一格啊，但是现在国内包括我们的竞争对手可立克啊，还有明普啊，他们也在做。那么他们做的话呢，他们是全新布局这一块啊，比如说可立克，他是到越南，还有墨西哥最近开厂，也目标也是朝着 SST 方向走。那么这一块的布局出来，实际上它是需要至少一两年的沉淀，它的整个技术实力啊。当然我们这种行业的技术实力啊，更多的是体现在工艺技术上啊，不是研发技术，因为研发技术基本上是被上下游，就比如说伊顿啊跟这个磁芯厂，他们完成了更多的更高深的一些技术讨论啊，而金钱房我们这种磁芯器件更多的是帮他实现如何量产，如何质量稳定化这样一个过程，嗯。所以可立克来讲，他目前主要是跟台达合作，那台达这方面呢提出这些需求，他们也不断送货，那他是要量产的话，他是在现在开始在布局产线啊，这一块他是没有金钱法跟一个的这个实力啊，未来上产能啊包括质量这一块肯定会落后一大截啊，包括明普跟可立克的情况差不多。
好的，明白。好的好的，谢谢。嗯，我看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今天聊了快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后面大家如果还有问题，我们再跟您约时间交流，谢谢专家。嗯
嗯，好，谢谢。
好，谢谢。哦，哎，专家，我最后补一个问题，抱歉啊，我想看看现在我们的这个各类原材料里面有涨价的吗？啊，有这个供不应求，有这个价格弹性的吗？嗯。
价格是这样，除了这个纳米金磁芯，就磁芯跟胶水这一块啊，因为提出了一些特殊要求，那他们也在配合，当然前期这种也是价格会有偏高啊，但随着未来进入各种阶段，比如说一开始提到的小批量量产到最后正式上量，甚至未来再有一个量。这个量翻倍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每一轮啊都会找供应商去降价的啊，这个他们也会有空间的啊，这一块。嗯，
好的好的，没问题，好的，谢谢啊，没有其他问题了，然后有问题我们再跟您沟通。嗯，感谢您的时间，谢谢。
好，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谢谢。